啊，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训。那今天呢，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耶利米的警教之二。好，我们来读一点经文。我们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的第十三章，对不起，第43章，我们读13节，因为只有13节。好，我们来读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说的一切话。和沙哑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洛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勒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利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叫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我必打碎埃及地波斯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好，圣经呢，我们就读到这里。耶利米书的43章一共13节。如果按照地理的位置来划分，就划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7节，是在犹大地。约哈南和军长以及以色列的百姓罔顾耶利米传达的神的预言，执意逃往埃及去。那么第二部分就是8节到13节，是在埃及地，神的话再次临到耶利米，预言神将埃及交给巴比伦王，继续追讨管教犹大人。啊，所以耶利米43章还一共是分为这样自然的2段。 那么，无论是在犹大地，还是在埃及地，当时的首领就是约哈南，他带领众首领，以及当时的众公主，还有众百姓，他们执意要下埃及去，也果然。下埃及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经过900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又回到了埃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在本章的经文记录了这段历史，这件事不免让人回想到过去，在那一个经常被纪念的晚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晚上，神伸出了他大能的手，把他们从法老的轭下救赎出来。而现在，经过了900年以后，从埃及救出来的男丁20岁开外，就有60万众，加上妇女和儿童200万人。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耶和华的军队，经过900年以后，就剩下了一些剩下的人，而且又回到了埃及。这些人心中惊惧，但还是带着悖逆的态度。他们这次来埃及是公然背逆了神透过先知所传给他们的信息，就是耶利米警告他们不可再下入埃及去，但是他们还是公然违背至先知的预言，或者说至神的警教。于不顾，所以耶利米书43章短短的13节经文，充满了教训，让人看到一个可能危害一个国家或个人的危机。这个民族从原来的被欺压、被奴役、受苦的这样的。情形下被救拔出来，得到了释放，得到了自由，成为尊贵。而如今，他们又回去了，回到了原来同样的地方。这地方的光景和他们当初被拯救时候的光景相比，其实更没落。更没有指望了，这就是那些历史上的大帝国兴衰的故事。埃及是这样的，亚述是这样的，巴比伦是这样的，希腊是这样的，罗马也是这样的。这些国家起初在建国的时候追求良善之。国家呢就兴盛，当他们开始堕落的时候，国家就衰亡。弟兄姊妹，尤其是那些曾经蒙神光照的、被神抬举的、提升到最高地位的国家而言， 堕落的就更加自毁灭的就更加的令人瞠目结舌。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以埃及为背景，来剖析一下以色列人下埃及的心路历程。好，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是回埃及的动机。以色列人回到了曾经奴役他们、欺压他们的埃及那里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一直有一个奇怪的形象，有一个奇怪的倾向，常常想下埃及去。哎，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甚至连亚伯拉罕自己这样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曾经为了寻求神所建立的城，就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决绝。但是当饥荒临到了这一块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却下埃及去了。这个事儿招来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第一个，他的原配夫人撒拉被法老掳去，险些成了法老的妻子。如果这个事情神不从中干预的话，将来的以撒究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还是法老的后代呢？这个种子就不洁净，所以神才出面干预，对法老说：“你是死人呐！”你为什么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占为己有？你赶紧还回去。这是我们看见神的干预。神虽然在这件事上参与了，而且干预了，可是后果还是不堪设想。因为法老呢，赠给了亚拉罕许多的财物，牛羊、骆驼、驴，其中还有仆婢，在仆婢当中有一个夏甲，做了亚伯拉罕的使女，后来又做了亚伯拉罕的妾，生下了以实玛利，成为以色列人的偶宿敌。这是什么样的祸国？就因为下了一次埃及，成了以色列人终生的羞耻，成了以色列人终身的软肋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选择道路的时候，正在十字路口的时候，应当怎样的求告啊？应当怎样的等候？所以，那位饱经忧患的大卫，他曾经这样祷告：“我再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是耐心，是耐性啊。耐心都是暂时的，耐性没有办法。你的儿子 就是这样的儿子，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妻子就是这样的妻子，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你也没有办法改变。更何况国家、社会、传统，什么你也改变不了，所以要耐性等候，不能够一时意气。更不能血气冲动，也没有办法。所以你只有交给主，你只有仰望主，你只有倚靠主，也许你的生活会有所好转，你的灵性会有所更新。啊，求神怜悯我们啊！那么，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西西家，他曾经坐在大卫的宝座中，在犹大的诸王当中，西西家王算是一位相当不错的王，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幕僚在一起商量，筹划与埃及结盟，为的是让自己的这一个国家更为安全、更为稳固，与埃及能够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连结。那这件事就引起了先知以赛亚的严厉的斥责。我们来看两处圣经，一处呢是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以赛亚书的第30章1节到3节，耶和华说：“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非常清楚，先知以赛亚立刻就做出反应，对西西家严厉的斥责。我们再来看31章的1到3节。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这就是先知以赛亚的话。这句话我最早听见人分享，是在河北的石家庄，是一位老姊妹跟我讲的。那么，当时她讲到中国的三字会。就是这样的 情形，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他们结盟不是由于我的灵，不是出于圣灵。所以曾经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甚至被人推崇为中国神学的泰斗，叫贾聿铭啊。他就参加了三自，因为三自答应他，给他出版所有的著作呀。他就一下子就心里头就认可了，就同意了，就妥协了。结果呢，他参加了三自之后呢，书也没有给他出版，这就是问题，是因障碍马匹，埃及的马好啊，连所罗门的马都要到埃及去买。对不对？还有甚多的车辆，在中国古代有什么十乘之国、百乘之国、千乘之国，就是在你战车的多少。用今天的话说，你有多少的导弹，你有多少的核武器，那就是你国家的实力。所以说，你看见。这是事实，但是神说了，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通过美国和伊朗的这场战争，你就有所了解。强国不一定强，弱国不一定弱。马是为打仗预备的，得胜却是由于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在主面前算清，我们要与神的灵同谋，来评估。今天的形势，来评估今天的时局，这是我们当有的属灵的光景。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原则：一个伟大的民族拥有许多的恩典和光照，没错吧？最后。他回到了他出来的地方，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灾难，这简直就是毁灭性的，而且极其邪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看见，在起初的时候，人以正当的方法。比如，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住了许多的瞭望楼啊，他们在那个瞭望楼上进食祷告，昼夜呼求，所以他们其中的一半人存活下来，当地的印第安人也帮助了他们，这也是后来感恩节的。那个来历，这是我们看见的。他们那个时候有人生的崇高的理想，他们有心智的力量，还有属灵的力量，两方面呢。属灵的力量是神给的，心智的力量是可以消化的。那么。他们为了国家的强大，为国家的安全打下了根基呀，多好！ 所以当时的美国呀，后来就被称为灯塔之国。成为灯塔之国的意思，不是因为有一个自由女神像的标志，那是法国人送来的。那个自由女神的名字叫路西佛，大约是接纳了这个。路西佛之后，美国就开始转向了，转性堕落了。所以说，你今天看见所谓的灯塔之国，就是全世界都仰望的，全世界都仰慕的。哪怕你游泳游到美国来，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找到安全，找到你人生的价值，这就叫灯塔之国。城市造在山上，这马太福音说的非常的清楚。灯是摆在桌上的，它就可以发光照亮一家的人，对不对？这就叫灯塔之国。啊，不是有一个偶像举着一盏灯，不是，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么，如果若干年之后，这个国家又回到原来野蛮的阶段，试图来霸占别人的资源，攫取别人的财富，试图用身体的力量来取得自身的安全，就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倾向，那就是离开了崇高的道德和属灵的理想，恢复到放纵情欲的境况。那这个国家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的这个时代，今天的这个人，他们都有一种态度：一提到那些严谨的、自律的、德行高超的生活，他们就讽刺说那是清教徒式的生活，太迂腐了。你看看。这个国家是以清教徒为主要的成分建立的，以敬畏神为立身之基，以爱邻舍为处世之法，对不对？那如今呢，被成为一个笑柄，被成为一个讽刺的靶子。人们更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放纵自我。他们都想回到埃及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局。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想要避难，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不错。他们已经经历了一段熬练的时间，长久以来，加利利的军队在威胁他们，把耶路撒冷困住。最后，他们攻破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把这座城夷为平地，神的殿也被烧成灰烬。他们的亲友很多人被掳去，剩下的人就分散在他们列祖的土地上，他们怕加勒底人，他们怕新的危机临到，为了求取自身的安全，他们下到埃及去。他们这样的决定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堕落，他们还没有公开的表明出来，他们表面上还要求先知耶利米为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没有力量，他们知道， 但他们又不肯承认。那今天的美国也是，已经没有力量，又不肯承认。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可以抵抗加勒底人的压迫，为了避免危险，他们宁可屈身，把自己的景象放在埃及人的轭下。这种回埃及的方法，在当时来讲，在那些首领们来讲，对那些军长们来讲，这是策略性的，对不对？这是战略性的，这是这个战术性的撤退，或者叫转移。这里我在讲策略，不是指正面的，而是指负面的，是指以色列人堕落的光景，就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操纵世界，不是照神的带领。他们没有用心祷告，靠的是谋略，靠的是法术。就像以利米勒，他去摩崖地，不过是逃避饥荒，暂时躲避权宜之计而已。他去了多少年呢？一下子就是10年过去了。这10年呐，发生了什么？两个儿子相继死去，这两个儿子还娶了当地的摩押的女子，最后你看见只剩下三个寡妇，她本身也死了，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就是路德记。这就是事实秉证时候的光景，因为那时人怎么样啊？个人行自己的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路，不尊耶和华为王，所以就剩下三个寡妇，没有丈夫就是没有依靠，没有儿子就是没有指望。那今天这个世界现在也到这份儿上吧？那欧洲一说是瑞典、瑞士，那98%以上的人都信主啊。现在如何啊？整个的欧盟啊，已经非常的虚弱。所以说，你看见不用心祷告。反靠谋术所产生的就不是勇气，而是懦弱，这是人堕落失败的明证。好，我们来分享第二个大点，回埃及的愿望。在第42章，耶利米把这些人心中所想的，明白的说出来了。你们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食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耶利米啊，他把这个当时以色列人心中所想的说出来了，正中要害。这些人的愿望是什么呢？他们所渴望的是生活上的安逸，是食物上的饱足。在传道书10章16节怎么讲？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啊，为什么在这个我们不要王的这些集会当中，这些活动当中？他们会放一个气球，就是川普啊，这个 带着这个尿布那么一个孩童嘛，啊，巨婴嘛，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说，传道书说10章16节，邦国呀，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如果一个国家所求的只是安逸，只是美食，这样的堕落愿望会导致整个国家的人心涣散。人们要的是啥？是不计代价的和平。就像南宋啊，归亲二帝呀、啊，是不是被掳走了？他们就是啊。弄不过金兀术，啊，弄不过这些外邦人，他们就在那里怎么样呢？割地赔款，各样的羞辱的条款，就像中国的满清在西太后的时候，啊，什么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啊，就是为了什么呀？生活的安逸，只要有充足的食物，我们不出力，不用不流血，也不用靠这个抗拒敌人，不听见脚声，不看见征战，能够吃香喝辣就好了。这样的思想。带进来的就是松懈、妥协、随波逐流，这就是今天这世界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草莓族啊，看着非常的鲜艳，个个都是帅哥靓女，不能碰，一碰就破，一碰就软塌塌。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什么？你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时刻警醒，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不是要一个懦弱的、胆怯、畏缩的态度，啊，我们可以为了避免属灵的征战。闭眼不看罪孽，对我们这些见过神、相信神的人来说，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不管狂风从哪一个方向吹来，我们都要在正义、真理和爱心的根基上站稳，站在真理的这一边。如今呢，良知原有的敏锐。已经失去了那种敏锐的感觉，已经失去了。国家的前景已经失去了以前崇高的目标。圣经上最可怕的词句是什么呢？他们的良心已经麻，已经刚硬了。恐惧的是，使他们的脸色不再变白。可耻的是。不会使他们的脸色泛红，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妥协主义取代了信心的地位，悲观主义取代了盼望的地位，功利主义取代了爱心的地位。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一个人若落入了这样一个观念里，常恐惧属灵的征战临到，那这个人就会想尽办法避免征战。这样的态度，往往会带来比征战更可怕的灾难，要付出比征战更高的代价。这样的态度也证明了这个国家已经失去对神的信心，已经有了堕落的。愿望，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回埃及的愿望。啊， 听不见脚声，看不见征战，还可以怎么样啊？得饱美食，这跟当时埃及人在旷野一个想法吧？啊，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个想法吧？啊，我们在埃及怎么样啊？不花钱就吃鱼，啊，还有肉锅、韭菜、大蒜、西瓜，啊，你看。想起来就味蕾大开，胃口大开，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点，回埃及的原因。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回埃及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原来他们希望离开那种环境，如今呢又转回去投靠他？那时，那些人回到埃及的原因是依照他们的政策，想要在那里求取安全。但是回顾一下900年前他们离开埃及时的景况，我们想不通，我们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在当时，他们是深受法老的欺压呀，是在埃及的火炉里煎熬啊！他们法老甚至到什么程度啊？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孩都要扔到尼罗河里，生下的女孩子就供埃及人享用，对不对？还要加重他们的劳役，让他们多做苦工，所以以色列的哀声上达耶和华的天听啊，是不是？达到耶和华的面前，神才愿意怜悯他。历史的事实是，在他们毫无力量的时候，他们从神那里找到力量。那时神拯救了他们，甚至使他们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可是如今呢，这一群人只剩下分散。哎呀，你说这个怎么对比呢？啊，历史和现实如何的比照呢？他们心中恐惧，就回到了当初他们逃离的那个环境，想在那里找安全。他们实际的问题在哪里呢？答案就在本章里。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就是不信。结果在给他们带来了堕落的愿望，最后是良心上的盲目。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按照先后的次序说，不信就会产生堕落的愿望，最后导致良知的崩溃。这些人失去了那敏锐、机警、敏感、柔和的良知，不但当时的那些人，今天的这个国家，今天的这班人也是如此。好，我们就来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我们在这里啊比较一下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我们在这里比较一下，这里是怎么讲的呢？耶和华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 这里有个对比啊，耶利米向众百姓说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包括耶利米，也包括以色列人他们神的话，耶和华是他们的神。那么结果怎么样呢？这里还特别强调说，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但是他们的回复是什么呢？是你说的是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你差遣你来说。哎，这回刚才说，上一章说耶和华你的神啊，现在就是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你看见了吗？这些人多狂傲，狂傲到什么地步？这就是说到狂傲的原因啊。你了解这件事吗？这是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要说清楚、要分析明白的啊。那么10天前，这些人来找耶利米，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多么谦卑并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此时，他们从先知耶利米那里听到了神的指示，他们却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在42章，他们说耶和华是耶利米的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知道先知耶利米比他们更明白神的旨意。那本节第一节说，耶和华他们的神，表明耶和华既是耶利米的神，也是犹大众百姓的神。那现在他们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这在说明什么？凡是狂傲的人，只把符合自己心意的神当作自己的神，其他一律都是别人的神。只要是让自己的肉体不舒服的话，一律断定是说谎言。因此，此时他们确定不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神，即使他们口口声声的说耶和华是他们自己的神，在这里反映了4个点：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性，习惯自作主张，虽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也不听从，于是自己是神，神只负责为自己已经做好的决定签名盖章。二是以合理为要求的世界性，这世界性不就是合理就可以吗？哎，以合理为要求的世界性，那在这里，他们看见基大利被杀，巴比伦必来报复，他从北方来，我往南跑，这套逻辑是世界的思维，看不见神的作为。啊，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以合理为要求的世界性。第三是以定罪为本色的攻击性。啊，神的儿女最会定罪别人。神的家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纷争分裂，都是这个原因。以定罪为本色的攻击性，为了使这次的叛逆合理化，他们说啊，这话不是你耶利米说的，是你的那个秘书阿禄唆使你这样说的，你听了他的唆摆才说出这样的话。他在那里给人扣帽子、打棍子、猜疑、污蔑、扭曲、定罪。这是人惯用的伎俩。第四个，披着属灵外衣的虚伪性。 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非常的虔诚、谦卑，满口属灵的大道理，一翻脸就是凶狠的本性。你说谎言，这也不足为怪，就是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在此，我们不得不要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信心呢？不只是理智上的认同，而应该是心智上的听从。啊，不是理智上的认同，而是心智上的听从。那么，在这里，我们特别想到了，在圣经上有一卷书是专门讲信心的。啊，相信不算是信心。啊，起来做个绝志祷告，这不是信心。做绝志祷告的多了，受洗的多了，最后真正重生的、得救的、生命改变的、委身跟随耶稣的并不多，这是很实际的。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真实的信心是启发了。或者说发动了实际的行动，就是有信心就带出行为来。那么带出行为来的那个信心，才是真信心。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所领会的。这些人，他们不信是。他们里头有不信的恶心，就表现为要这个回到神把他们救出来的老地方去。他们心里却是恐惧。圣经说什么呀？啊，老约翰在那里，约翰一书怎么说的？恐惧是出于刑罚。信心里头没有恐惧。恐惧却带着刑罚，所以弟兄姊妹，任何形式的惊慌、害怕，都不是信心的表现。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看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人的这一个理智和信心的冲突。啊，神的话语和人的常识啊，太不相符了。埃及近在咫尺，越过边境就可以逃出巴比伦的势力范围。只要越过一个西南半岛就可以了，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我们需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若是留在犹大。你只能依靠巴比伦王的怜悯，就等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仇敌的大发慈悲，几乎呢就是坐以待毙呀。无论怎样分析，风险都太高了。一方面，神迹也没有出现，百姓的结局多是被杀的。被掳的，那么神如果怜悯我们，他为什么不阻止巴比伦人摧毁圣殿？如果神愿意保护他的百姓，让我们留在犹大，为什么不保护齐大利不被暗杀？耶和华的话，对不起，耶利米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那就好像给人感觉有太多的那些不可思议、不可理解、不可接受。可是你要知道，我跟弟兄姊妹说，神用两种东西来形容圣灵的工作，一种是水，啊，如果你有相机，甚至是连续拍的那种，啊，那种功能，你去拍水，没有。在一秒和另一秒之中，这水的形状都不一样。 另一样呢就是火焰。哎，前一秒和后一秒就绝对不同，所以你要跟得上圣灵的工作，跟得上神的话，还在犹大地没离开的时候，他们求问神，神让他们等了10天呐。10天的时间，为了求问神一句话，神告诉他们不许下埃及，并且告诉他们下埃及的后果。可是他们刚到了达比尼，刚下了埃及，耶和华火速就临到了，神的惩罚马上临到，你看见没有？时势转变了，哎，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神怜悯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弟兄在这个领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人呐、啊，这人呐、啊、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就是我们肉体的光景。他们不是要坚持自己的计划，因为他们是看不到更好的计划。所以，当我们离开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这个意象就会变成模糊，就会变得没有把握，甚至充满恐惧，甚至回到埃及，回到当初逃离之地，想借助埃及的智力加添自己的力量。好，我们讲最后一点。回埃及的后，他们刚下埃及去，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那么在什么地方呢？在达比尼，这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埃及边境的城市，越过西奈半岛就能到了，是犹大人进入埃及的第一站。你看，神给人画了个界限，一个是应许之地，一个是埃及地。越过这个界限，神的话马上就临到耶利米，不用等10天，神就说了：“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为刀杀。”弟兄姊妹，以前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借着耶利米说了40年的预言。如今呢，预言应验了，耶路撒冷城已经变为废墟，圣殿已经被火焚烧，百姓被掳去如惊弓之鸟，到达了埃及。你看见没有？这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实际的光景。此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以及那些逃到达比尼的人，说：“我必照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有意思的是，神再次让耶利米做了一个行为的预言。啊，行为式的语言，行为艺术，把几块石头放在这个达比尼这里，啊，就是法老的宫门那里，说我要在所藏的石头上安置他的宝座。最让人接受不了的，让犹大人接受不了的就是什么呢？耶利米居然说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这不是汉奸吗？这不是卖国贼吗？那历史是怎么样的演变？历史的事实就是埃及人被巴比伦人征服了，巴比伦王真的在那里设立了他的宝座。耶和华的话呀，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告事实。 第二个阶段是促使这个事实的发生。人们想把自己所有的寄托，就是寄托在那些虚假的事物上，给他们一点虚假的安全感，注定是灭亡的。所以，人违背了耶和华的声音，回到了原来所逃避的地方，希望那以前逼迫他们的人，现在成为他们的帮助。你觉得这不是笑谈吗？今天台湾依靠日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事实。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说，除了神的宝座以外，个人的心灵找不到避难所，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也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这是摩西呀，他得出的一个属灵的经验。如果一个个人、一个国家的前途没有安全的寄托了，就说明他们对神的宝座失去了认识，失去了他们与神宝座之间的那个密切的关系，就是躲在山里去，躲在岩石中，山也会裂为两半，岩石也会化为齑粉。大家记得启示录吧？那些君王啊，那些壮士啊，啊，那些逃避也好，荣光的说，岩石啊，赶紧怎么样倒下来遮盖我。人的心灵要被赤裸裸的显露出来，国家的光景也是如此。他们将发现，在永世的宝座面前，他们不能隐藏什么，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的话语坚持临到，不断的临到，还有一个恩惠的目的，那就是他还在给人机会，叫人悔改，可以归回，可以更新。审判临到一个国家，不管是战争，是饥荒，是瘟疫，是天灾，是人祸。还有更看不见的仇敌，那就是什么？虫蛀、生锈、悄无声息啊！习近平为什么把张幼霞这一些将领弄下去？什么原因？腐败，塌方性的腐败，集团性的腐败，虫蛀、生锈，这就是非常可怕的破坏力。弟兄姊妹，神这样做一切的目的，就是要人把脸转向神。神的爱是无限的，因为他就是爱，他又是不变的。只要我们肯把脸转向他，他就会接纳我们，并且我们听到的不是雷轰的声音，而是他微小的爱。愿神祝福大家。好，今天的话语呢，就听到这里。